provided by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张思斌提供。本教会的成员和职员从世界各地聚集一起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的用途。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代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的大会。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和朋友，我们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亦都诚挚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朋友参与这一场的大会。这一场大会是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早上在盐湖城举行。总会会长多马曼孙会长指派我主持这一场的大会。我们感谢和欢迎所有在这里出席这一次大会的总会持有权兵人员和总会的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理查艾洛特和安德烈恩斯华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已经为我们献唱了开会唱诗《圣功其伟》，现在他会为我们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会由总会的持续会会长林达柏顿姊妹做开会祈祷。在祈祷之后，唱诗班会跟着唱《我感受主的爱》。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天上的父，我们很高兴今朝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爱你，爱你的儿子，感激你和他荣耀的一生，我们赐给我们希望，我们庆祝他的生命，我们希望跟从他，我们很庆幸能够和活着的先知在一起。孟孙会长，请你赐给他力量， 在他带领着这个大会的时候，天父，我们来祈求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门徒，能够在翻翻你的途径那里，帮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圣灵，能够接受圣灵的教导，帮我们更倍听去学习你的爱子。我们祈求你的灵带领今日的一切，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会能够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为我们讲道，之后会由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支理玛丽德汉为我们讲道，跟着下来会有70元会长团的唐洛何士东长老为我们讲道。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 我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我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我代表多马万宣会长。
I am grateful.
我好感谢你们可以来到参加大会，是为了感受来自天上的灵感，亦希望感觉和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更加接近。今日聚集在这场大会的是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已经立约要一直记得他并且服侍他的门徒。现代科技的奇迹消除了时空的隔膜，使大家参与这次大会的时候好像齐集一堂一样。不过比齐集一堂更加重要的是，是我们究竟奉哪个名这样做。主曾经应许，即使今日世上已经有这么多他的门徒，他还是会亲近我们每一个人。他在1829年对他的一小群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要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看来我必在他们中间，同样的我也必在你们中间。现在不只有一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他的门徒聚集在这一次的大会。因此正如主所应许，主必定会在我们中间。由于他是复活和荣耀的人物，因此他无法亲自出现在圣徒聚集的每个地方。不过藉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今日和我们同在。要在几时和哪一度感觉到救主完全取决于我们个人，他给了这样的指示我们。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的朋友，我把这些话留给你们放在心里思考。我给你们这条诫命，即你们要趁我临近时向我呼求。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据我所知，今日的听众当中至少有两个人真心想要得到这项的祝福。他们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努力认真地去更加接近主。他们分别写信给我，他们的信是在同一个星期寄到我的办公室，恳求能够获得同样的帮助。他们两位都是教会的归信者，之前都曾经获得清楚的见证，知道父神的爱，亦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救主的爱。他们知道先知约瑟斯密藉着从神而来的直接启示成立了这间教会，亦知道神圣圣职的权约已经复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见证，知道圣职的权约今日存在在这间教会里面。他们在信中都向我作出这样郑重的见证。不过他们都很忧伤那种爱的感觉，无论是他们对主的爱，或是感受主对他们的爱的那种感觉，正在度逐渐减弱。他们都全心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重新获得那种被爱的感觉和快乐。就好像他们加入神的角度的时候这样，他们两个都表达很害怕如果自己无法完全重新获得对救主和对他的教会的那种爱的感觉，他们目前所面临的考验和试炼最终会击倒他们的信心。他们不是唯一担心这种事情的人，他们所面临的试探亦不是今天才有。救主在尘世传道期间曾经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的话，而撒种的人就是主。种子的存活和成长取决于土壤的状况。你们都记得救主曾经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再强调一次，种子就是神的话，而土壤则是接受种子的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和这两位写信求助于我想再次获得保证的人都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将种子，亦都即是神的话，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人是在细个的时候，父母邀请我们由持有权柄的人为我们施洗和证实。有些人是接受蒙神召唤的仆人的教导。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一粒种子是好的，亦就是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膨胀，并且体验到快乐。整个人的心智似乎不断在扩大。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受过考验，有时是宝贵的祝福迟迟未来到，有时是遭到想摧毁我们信心的人的残酷攻击，有时候是犯罪的诱惑，有时是自私自利的想法，令我们不想努力培植心中的那一亩田，为它松土，使灵性的根再扎深一点。那些因为失去曾经拥有的快乐而悲伤难过的人是蒙福的。有些人看不到自己的信心正在这里枯萎，撒旦非常狡猾。他告诉人他们曾经感受到的那种快乐是一种幼稚的错觉。他希望那些人的生活变得悲惨。今日我要给我们每个人的信息是，在跟着下来的这几天，我们会有宝贵的机会可以选择软化我们的心来接受和培育那一粒种子。那粒种子就是神的话，会在我们聆听、观看和阅读今次大会的过程之中倾注于我们的身上。这些音乐、演讲和见证都是神的仆人在努力寻求圣灵指引他们的准备的时候所预备的。举行总会大会的日子越接近，他们的祈祷就越来，亦都越谦卑。他们祈求能获得力量来鼓励各位作出选择，在你们心中打造一块更肥沃的土地，使神美好的话语能够生长和结实。如果你们藉着圣灵倾听，你们的心就会软化，你们的信心会增强，你们爱主的能力亦都会增加。你们选择全心全意去祈祷，这就会改变你们在大会中的经验，以及在跟着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月里面的经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这做，在这一场大会一开始，你们不单止只是聆听和祈祷，还在祈祷中加入你们的信心，请求我们能够享有圣灵倾注于我们身上的祝福。当你默默地奉耶稣基督的名加上你们的祈求的时候，就和他更加接近。这个是他的大会，唯有圣灵可以带来主希望赐给我们的祝福。他出于对我们的爱，应许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被圣灵感动时所讲的一切将是经文，将是主的旨意，将是主的心意，将是主的话语，将是主的声音，是神救恩的能力。看哦，你们这些我的仆人哦，这就是主对你们的应许。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你们要为我即耶稣基督作见证，见证我是活神的儿子，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每当神的一位仆人走上讲台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祈祷，加上你们的信心，这样主在教育和圣约第五十篇里面所作的应许就会应验。我实在告诉你们，凡由我按立并派出去直保卫师，也就是直真理之灵宣讲真理的言语的，他是直真理之灵宣讲，还是直别的方法？如果是直别的方法，就不是属神的。还有凡接受真理的言语的，是直真理之灵接受，还是直别的方法？如果是别的方法，就不是属神的。所以为什么你们不了解也不知道，凡直真理之灵接受话语的，他所接受的就和直真理之灵宣讲的一样？ 因此那宣讲和接受的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唱诗班即将献唱的时候，你们可以祈祷。唱诗班的指挥、司琴和唱诗班的成员已经怀着祈祷之心和信心祈祷和练习，希望这些音乐和歌词能够软化人心，并且增强他们的能力来建立他人的信心。他们将为主演出，就好像在主面前演出一样。他们确实知道天父聆听他们的歌声，正如聆听他们个人的祈祷一样。他们怀着爱一起工作，就好像救主对爱马斯密所作的应许这样能够实现。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义人的歌唱就是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他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单止是聆听同时也都做祈祷的话，你们的祈祷和他们的祈祷就会被答复，并且必有祝福降在你们和他们的头上。你们会感受到救主的爱和赞许这一项祝福。所有一起加入赞美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对他的爱增加了。当演讲者好像即将结束他们的信息的时候，你们也都可以选择祈祷。他们会在内心向父祈求圣灵赐给他们的话语作见证，让这些见证可以振奋聆听者的心、希望和决心，会一直记得救主，遵守他已经赐给我们的诫命。这些见证并不是重述信息，而是证实某一项真理，使圣灵能够将真理带进那些正在祈求获得帮助、得到神圣指引以及获得基督纯正的爱的人的心中。真实的见证会赐给演讲者，他们未必会讲很多话，但是所讲的却会被带进渴求神美好话语而前来参加总会大会的谦卑听众的心中。我从经验得知，良善者的信心怎样能够在讲道结束的时候将来自圣灵的话语带进他人的心中。不止一次有人在我作完见证之后跟我说，你怎知道我最需要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呢？我已经学到如果我不记得自己讲过什么的时候，不需要太惊讶。我在作见证的时候所讲的话，由于主在场，他会在那一刻将那些话赐给我。主应许会在我们需要的当下赐给我们话语，这项应许特别适用于见证。仔细聆听这次总会大会所作的各项见证，你会感觉和主更加接近。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的演讲即将告一段落，我要用一项真理来结束我要传达的信息。你们的祈祷会帮助我获得作见证的话语，这些话语可能可以帮助某一个渴望获得问题答案的人。我要留下我确切的见证，我们的天父伟大的以罗兄，他爱我们并且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儿子耶和华成为创造主。我见证拿撒勒的耶稣以神子的身份降生，他医治病人，使盲人重见光明，使死人复生。他为天父每一位出生到世上的儿女偿付了一切罪的代价。他在第一个复活节主日从坟墓中起来，为所有人打断死亡的枷锁。今日他活着，是一位神，是复活而荣耀的神。这间是唯一真实的教会，他是这间教会首要的房角石。多马孟孙是全世界的先知，你们将在这次大会中听见先知和使徒代表主发言，他们都是他的仆人，蒙授权为他行事。他在世上指导他的仆人，我确实知道这件事，我这样见证是奉他的名，即是耶稣基督。阿们。
有个年轻父亲开始在水里往下沉，他带两个小朋友和外父在湖边散步。蓝色的天空布满白云，四周的高山长满松树，周围都好靓，好宁静。当小朋友开始又热又攰的时候，这两位男士就孭起两个小朋友游过湖的对岸。 睇起嚟好似好容易啫，点知行入水之后，呢、这个父亲觉得自己变得越嚟越重，开始往下沉，水将佢拉落湖底，佢惊惶失措，佢要点样先可以孭住年幼嘅宝贝女浮翻上水面呢？佢大声咁样呼救，但系佢个外父离开佢实在太远啦，冇办法听到佢求救嘅声音。佢觉得孤单，佢觉得无助。你可唔可以想象佢当时嘅惊惶同埋孤单呢？又冇嘢俾佢可以捉住手。佢为自己同埋小朋友嘅性命挣扎，喺某个程度上，我哋每个人都体会过呢种急需要人帮助先至可以生存，同埋经历过迫切咁样想拯救我哋所爱嘅人嘅感受。佢嗰对湿晒水嘅鞋好重，拉佢往下沉。佢开始惊，想尽量浮喺水上面。佢要尽快除甩嗰对好重嘅鞋，但系嗰对鞋好似吸住佢对脚咁样，鞋底湿咗水之后又发胀，对鞋就更加紧啦。喺佢就嚟绝望嘅一刻，对鞋终于松开咗，佢踢甩咗对鞋，冇咗呢对秤砣嘅鞋嘅重量。佢好快就可以同嗰、那个同佢个女翻翻上水面，终于可以安全咁样向前游到对岸啦。有时生活嘅负担好沉重，我哋会觉得自己好似就快会被浸死咁样。我哋生活喺一个忙碌吵杂嘅世界中。如果我哋一不小心，世俗嘅事物就会排挤晒属灵嘅事物。我哋点样先可以好似呢位父亲咁样踢甩身上嘅俗世负担，使我哋仔女嘅头同埋自己嘅思想浮出水面呢？点样先至可以好似保罗劝告我哋咁，放下各样的重担？又怎样去帮助我们的仔女做好准备，等他们日后要成为游水那个人的时候，不用依靠我们和我们的见证。当我们认出这个神圣力量的源头的时候，答案就会出现。我们往往会低估这个源头的力量，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每日运用这个力量来减轻自己的负担和指引我们宝贵的儿女。这个源头就是圣灵指引的恩赐。八岁的小朋友可以接受洗礼认识圣灵，并且和神立约，他们被所爱的人还不要住，从洗礼池的水中上来的时候感受到的快乐，跟住接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只要他们生活配称，这个恩赐就会不断地带领他们。大卫贝纳会长说，由于证实这项教义非常简单，我们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接受圣灵这四个字并不是一项被动的宣言，而是一项圣职指示，即一项带有权柄的训示，告诉人要采取行动而非被动行动。小朋友的天性善良是要做好的事，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天真纯洁，他们对那个微小的声音相当灵敏。救主在尼腓三书第26章里面这样讲小朋友的属灵能力，他松开他们的舌头，而他们向他们的父亲说了伟大而奇妙的事，甚至比他向人民显示的事更伟大。群众看到并听到这些小孩说话，是的，连婴孩也开口说奇妙的话。身为父母，我们怎样增加小朋友的属灵能力呢？我们要怎样教导他们，当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而他们要独自身处在生活的深水里面的时候， 佢哋要踢走俗世嘅影响力同埋信赖圣灵咧？我想同你哋分享我嘅谂法。第一，当仔女听到同埋感受到圣灵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哋留意圣灵呢？我哋睇下旧约嘅时代以嚟点样帮撒母耳。年幼嘅撒母耳两次听到有声音同佢讲嘢，佢就走去同以利话：我在这里。以利答：我没有呼唤你。但系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第三次嘅时候，以利先至明白系主呼唤以利啊，呼唤撒母耳。于是佢叫撒母耳咁样答：耶和华我请说。仆人敬听，撒母耳开始感受、辨认同埋听从主嘅声音。不过喺以利首先要帮呢个男孩子认出嗰个声音之前，佢先至可以学习点样了解。之后撒母耳就逐渐更加熟悉呢个微小嘅声音。第二，我哋可以准备自己嘅屋企同埋仔女去感受呢个微小嘅声音。许多教授外语的老师认为，儿童学习语言是最佳的方法，是沉浸式教学，就是让他们置身在外语的环境中，自然而然说出该语。他们不仅会说，而且能流利地畅谈，甚至用新言语思考。对灵性教育而言，最适合的沉浸环境就是在家中，也就是让日常一切都本着灵性原则做事的地方。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让我们的家沉浸在圣灵里面。这样我们的仔女就会卸开他们的心去接受圣灵的影响。第三，我们可以帮仔女了解圣灵是怎样跟他们讲话。约瑟斯密教导，如果他去一个小孩那里，他必采用适合小孩子程度的语言和能力教导。有个母亲发现，每个小朋友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有些透过视觉，有些透过听觉、触觉或者肢体动作来学习。于是他观察他的仔女，发觉圣灵是用小朋友学习效果最好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另一个母亲写下帮他小朋友学习辨认圣灵 的经验，他这样说：有时候儿女并不了解一个反复出现的念头，或是哭过之后的一种获得安慰的感觉，或是在对的时候想起一些事，都是圣灵与他们沟通的方式。我教导孩子要注意自己的感觉，并根据这个感觉采取行动。感受和辨认圣灵会使我们的仔女在生活里面拥有属灵的能力，而他们会逐渐认识这个声音，然后那个声音会对他们说话越来越清楚，好像你猜斯考德会长这样说：只要你曾经成功地用圣灵来引导你，就会对你所感受到的灵性灵感更有信心，甚至比你依靠自己眼见耳闻的事物更加确切可靠。当我们看到仔女走入去生活在水里面，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已经帮他们自己摆脱了俗世的重担。我们已经教导他们要配衬有圣灵指引的恩赐的生活，他们若可过配衬的生活，就会遵守圣命，得到的提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most fundamental doctrine includes
我们最基本的教义包括我们是活神的孩子这项知识，所以为什么其中一个最神圣的名字是父，天上的父。古今这么多位先知已经清楚地教导这项教义。摩西受到撒旦诱惑的时候，他断然拒绝，然后说：你是谁？看啊，我是神的一个儿子。诗篇的作者向以色列讲道的时候宣告：你们甚至是至高者的儿子。保罗在阿略巴古教导雅典人，告诉他们他们是神所生的。约瑟斯密和 西德尼雷格登接受一个异象，他们看到父与子和天上的声音宣告诸世界的居民是神所生的儿子儿女。1995年，15位活着的使徒和先知证实全人类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多马孟宣会长见证，我们是活神的儿女，我们若真心抱持这样的信念，必定能体验到一股深刻而崭新的力量和能力。这项教义是这么基本，这么经常被提到，直觉上这么简单，令它看起上来似乎很平凡，但是其中一项我们获得最非凡的知识，正确了解我们来自天上的传承，是超升的必要条件。有了这项知识，我们才可以理解荣耀的救恩计划，以及滋养对父的长子耶稣基督和他慈悲的赎罪的信心。这项知识亦进一步提供持续的动力，使我们能够订立和遵守必要的永恒圣约。除了少数人之外，我想参与这场大会的每一个人现在都可以不看歌词就唱得出我是神的孩子。这首这么受人喜爱的诗歌是这个教会最经常唱的其中一首诗歌，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是明白这项道理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灵魂深处，我们是否明白这项道理呢？我们最首先和最深切的身份是不是我们是天上的出身呢？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识别自己的身份，包括用我们出生的地点、国籍和我们的语言。有些人甚至用他们的职业或者嗜好来识别他们的身份。这些世上的身份都没错，除非他们取代或干扰了我们永恒的身份，即神的儿子或者女儿。我们最小的女六岁的时候读一年班，她的老师在班上给了这些小朋友一份功课做练习。当时是十月，是万圣节的月份，世界上有些地方会庆祝这个节日。虽然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但我认为万圣节应该有它单纯无害的可取之处。这位老师向这些小学生每人派了一张纸，上面很粗略画了一个神秘的女巫，站在一个煲滚了的锅前面。我说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为了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测验他们基本写作的技巧，纸上面写了一个问题：你刚刚喝了一杯女巫酿的酒，你想你会怎样呢？请你们留意，我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要推荐老师要这样做。你刚刚喝了一杯女巫酿的酒，你想你会怎样呢？我的女儿发挥了初学者最佳的写作力，她这样写，我会死，而且我会在天堂，我会喜欢那里，我爱那里，因为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因为你和天父在一起。这个答案可能令他位老师很意外，但是当我的女儿将这份完成的功课带回家，我看到她有一粒星，即是最高的分。在现实的生活，我们面对种种真实而不是幻想的困难，在身体情绪和灵性上会令人痛苦的事，当现实和我们原本预期的有很大差别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碎。当处境看来不应该这样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我们被信任的人出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失望。健康和理财困难会令我们感到迷茫。当教义或者历史上的问题超出我们目前所能够理解的范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怀疑。当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即时反应是什么呢？是困惑、怀疑，定是失去灵性呢？我们的信心 是不是受到打击呢？我们会否将自己的情况怪罪给神或者其他的人呢？或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会认得自己的身份，即是慈爱的神的孩子呢？是不是还会加上对他绝对的信赖，相信他允许尘世间某些痛苦发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会祝福我们，就好像炼金师的火，使我们变得好像他一样，而且获得永恒的继承产业呢？最近我同杰弗瑞·贺伦长老参加一场会议，他指出尘世生命可能会极度痛苦，但是我们的艰难是有永恒的目的。即使我们当时不了解在这项教导原则的时候，杰弗瑞·贺伦长老说，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或者你可以拥有更好的。五个月之前，我太太戴安同我同大卫贝纳长老夫妇一起去非洲，我们拜访的第六个亦都最后一个国家利比利亚。利比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高贵的人民和丰富的历史，但是那里的生活一点都不容易，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和内战使贫穷造成灾祸更加恶化，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一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可怕的疾病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在这次伊波拉危机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境外造访已经安全，我们是第一批探访这个国家的首都蒙罗维亚的教会领袖。在一个非常炎热潮湿的星期日早上，我们去到市中心一个租用的场所聚会，每张可以的凳都已经被排好，一共有3500个座位，但是最后点算的出席人数有4100人，所有来的人几乎都是行来的，或者是搭一些不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那里的圣徒要聚集一点都不容易，但是他们都来了，大部分人都在聚会预定的时间好几个钟头之前已经到达。当我们到入礼堂的时候，灵性的气氛激动人心，圣徒已经准备好接受教导。当一位讲者引述一节经文，在场成员就讲出那节经文，无论经文长短，全体的会众都能够一起回应，我们不是推荐你们这样做，但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这一点令人印象难忘。还有诗歌班，他们真是充满力量，是充满热情，唱诗班的指挥之下，同埋一位14岁男青年的诗琴领导之下，唱诗班成员唱出充满力量的诗歌。跟住贝纳长老讲到，这个当然是聚会的高潮，聆听使徒教导同埋见证。贝纳长老在讲到中途停低落嚟，显然在圣灵的提示，他说你们懂不懂唱稳当根基，看来4100人都一起答我哋识。贝纳长老跟住问，识唔识唱第七段呢？全体成员一次再回答，我哋识。过去10年，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献唱呢首充满力量嘅圣诗嘅时候，都会包括第七段。呢一段之前唔系经常唱。贝纳长老话，我哋一起唱第一、第二、第三同埋第七段啦。唱诗班指挥毫不犹豫地站起身，而持有阿伦圣职的司琴亦即刻充满活力弹出前奏。我们以一种我过去从未在会众唱诗里面感受过的坚定信念，唱出了第一、第二、第三段。跟住，当4100人同声唱出第七段的时候，音量和灵性力量进一步加强，歌声宣告，凡虔诚信靠我寻安息的灵，我必不肯让他落仇敌的手，虽四面有邪魔威胁和利诱，我永远在左右，永远在左右，我永远在左右，永远在左右。这一日我经历了人生其中一次最非凡的灵性经验，我学到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居住的世界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周围有越来越令人分心的事，就 越容易对这个身份
不在意，跟住忽略，然后忘记了我们和神的联系。尼比利亚的圣徒物质上缺乏，但是他们似乎在灵性上拥有一切。我们那天在蒙罗维亚所看到的是一群神的儿女，他们自己都知道。在今日的世界，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处境是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为神的孩子这项卓越超群的身份。明白这项事件会使 我们的信心茁壮成长，激励我们继续悔改，提供力量使我们稳固不移，通过我们的尘世旅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在音乐指导员的指示下，会众会一起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静静的祈祷。在音乐之后，我们将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的盖瑞史提文生长老的讲道，之后会由七十元的海文邓肯长老和史提文书长老为我们讲道。在他们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唱救主供我牧场。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
As the winter afternoon sun,
一个冬天嘅下午，喺白雪覆盖嘅滑雪山嘅后边日落，山上嘅冷空气刺痛我块面同埋鼻，凛冽嘅寒风无情咁样阻碍我哋喺滑雪度假村嘅停车场去揾车同埋卡车。我哋留喺舒服嘅车里边，暖气就会好快令我哋冻僵咗嘅手指同埋脚趾暖翻。脚下面踩住冰雪发出清脆的声音，就知道天气真的很冻。我们全家人都在滑雪场玩得很开心，最后因为太冻而要结束了。我们去到车的旁边，我伸手入外套的袋去找锁匙，找完一边又再找另一边。我的锁匙呢？每个人都很紧张，等我找到我的锁匙。车的电池已经充好电了，暖气和所有的系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启动。但是没了锁匙，门开不到，人又入不到去。没了锁匙，就连引擎都睇不着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心只是想走入车里面取暖。但是我仍然不禁去想下，我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没了锁匙，这件奇妙的机械就只不过是一件塑胶和金属品。没了锁匙，驾车就算有几大的潜力和预设的功能都发挥不到了。我越去想这个经验，我就越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意义。我沉浸在天父对他的儿女的爱当中，我对于天上的人物造访、约瑟斯密以及神透过异象向他显示永恒真理而感到非常之感动。我由衷感激圣职权柄和圣职的权弱的复兴。没了复兴，我们就入不到那架可以将我们回去天家的车里面，不能够同天父慈爱的相车一起，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去天父面前的圣约和有关的每项教义，都需要适当的透过圣职的权益去管理。1829年的5月，施洗约翰和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显现，授予他们亚伦圣职，赐予他们同该圣职相关的权益。过了没多久，彼得、雅各、约翰授予他们麦加锡圣职和权约。将近七年之后的某一个星期日，就在加德兰圣殿奉献之后的一个星期，主耶和华在荣耀中向约瑟和奥利弗显现。接着下来，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都向他们显现，交托他们约权和福音期。他们复兴的圣职权柄和权约已经遗失了好几个世纪，就好像和我的家人因为失去了锁匙而被困车外一样。天父所有的儿女都被拒诸于门外，没办法获得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教义，直到这些天上的使者带来了神圣的复兴为止。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再问权约在哪里呢？去年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一片寂静的森林里面，经文称这个地方为哈姆莱，就是施洗约翰向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显现和复兴了亚伦圣职的地方。我站在约瑟和奥利弗接受权柄和权约，在还是相互施洗的苏克含纳河，在同一条河的附近，彼得、雅各和约翰显现复兴了麦基洗德圣职和相关的权约。在这几个地点以及重建了的约瑟和爱玛的第一个家，也都是翻译大部分摩尔门经的地方，加上附近在爱玛的父母的家和位于一座新教堂的访学中心，构成了圣职复兴的新景点。在去年9月份由罗素立约信会长奉献，我在那里感受到一片圣地之上所发生的神圣事件的力量和真实性。那次的经验令我沉思研究和祈求有关圣职权柄和权约的事，令我想和教会的男女青年分享圣职权柄和复兴的权约怎样可以祝福他们。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词汇，圣职或者圣职权柄的定义就是神的能力和权柄，是世上这世上最伟大的能力。为令咗我哋理解圣职权约，就定义为神授予圣职领袖的权柄，来指导、支配及管理他的圣职在世上的运用。圣职权约控制圣职权柄的运用。列入教会记录的教义是需要权约来到执行的，未经授权是不可以做的。沃斯长老教导，追根究底，圣职所有权约的持有人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的圣职，是他决定什么权约要委派给世人，以及那些权约要如何运用。各位男女青年，我想到三个方法去帮助你们找到权约，或者运用圣职权约和权柄去造福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第一，就是为传道服务组准备。每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或者不明白由摩西所复兴的聚集以色列的权约，令我们可以在这个福音期进行传道事工。有约七万五千名全部时间传教士正在这些权约的指导下工作。想到这一点，你们就要记住，为传道做准备是永远都不会嫌早的。总会会长团也都劝告我们，亚伦圣职男青年勤奋工作，准备好成为传教士，做主的代表。女青年亦都可以做准备，但是你们没有传教的义务。无论是不是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你们做的准备都会对你终身成为成员传教士的身份有益的。找到权约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去圣殿。在旧之中的先知以来加复兴的印证权约，令教义可以在神圣的圣殿当中进行。这些圣殿当中执行的教义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回到天父的父母身边。我们鼓励各位男女青年去研究和去找出祖先的名字，在圣殿当中为他们执行替代的洗礼。我们注意到这件事目前在世界各地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很多圣年的洗礼池是由早到晚都排名了男女青年，权约已经启动，透过圣年当中执行的神经教义，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你们看不看得出圣职权约的复兴和祝福之间的关系呢？你们从事这项事工的时候，我想你们会发现主是参与其中的细节的。举个例，我最近听到一位妈妈经常陪她的子女去圣殿执行替代洗礼。有一天，这个家庭完成了洗礼，准备要离开圣殿的时候，有一个拿着一大沓她的家人的名字进入洗礼室。有位圣殿工作人员发现洗礼室已经没有人了，没办法协助他完成这些家庭成员的洗礼，于是就找这个正是准备离开的家庭，问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换回洗礼的衣服帮手做洗礼。他们很乐意接受，再一次进入了洗礼室。洗礼进行的时候，坐在另一边的 聆听的妈妈开始认出那些名字。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沓名字上面的人竟然是他的祖先，真是一个美好温柔的慈悲。两个星期之前奉献的普柔浮市中心圣殿是教会在世上运作的第150座圣殿。我们注意到孟孙会长在1963年获支持成为使徒的时候，教会只有12座圣殿。圣殿离你们越来越近，不过因为距离或者环境而没办法经常去圣殿的人，一定要一直保持配称进入圣殿的标准。除此之外，寻找和提交家人姓名的工作也都重要。最后第三点，凭信心前进。 旧约先知阿伯拉罕在他的福音期得到来自上天的极大祝福，有阵时我们会称之为阿伯拉罕的圣约。几千年之后，阿伯拉罕福音期的祝福经由先知以利亚在加德兰圣殿向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显现而复兴了。透过这次复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应许给阿伯拉罕的伟大祝福，只要保持忠信，生活配称，就能够得到这些祝福。在巩固青年的这本小册子当中，总会会长团藉着凭信心前进这句说话，给你们一些非常实用的指示。我将这一项的忠告做了一个摘要，为帮助你达到主的期望，每天早晚都要跪下向天上的父祈祷，每天研读经文，并在生活中应用你所读到的事情，每天都要努力服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行先知的教导，要谦卑并愿意聆听圣灵。随着总会会长团忠告而来的是一项应许，帮助我们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而来的各项应许。你若做这些事，主必使你的生命更为丰盛，远超过你自己所能达到的，他会提供你更多的机会，开拓你的视野，使你变得坚强，他会赐你所需的协助，以克服考验及挑战。当你逐渐认识天父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时，你获得更坚强的见证，并找到真正的快乐。总括来讲，为传道服务做好准备，去圣殿，凭信心前进。我现在回头看一看一开始被困在寒冷停车场的那个问题，所写哪呢？附带一提，在那天的下午，我奇迹地在山上找到我不小心跌了出来的锁匙。主向我们表明，祂不会将我们撇低在寒风之中，祂会给我们权弱或者权柄，去引导我们安全地回到祂的身边。各位，如果同我一样，就会经常在日常生活的车、办公室、屋企或者公寓当中去问锁匙在哪里呢？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禁会会心一笑，因为在我找锁匙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已经复兴了的圣职权约，想到多马孟孙会长，我们支持他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也都是世上唯一持有一切圣职权约并有权加以运用的人。没错，权约现在很安全地握在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手中，然后再按照主的旨意，在总会会长的指示底下授予、委托和指派给其他的人。我见证圣职权柄和圣职权约启动了引擎，打开天国的大门，加强天国的能力，并且铺设好回到慈爱天父身边的圣约之路。我祈求各位新兴的一代的男女青年会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明白这些是你神圣的职责，在持有能够为你打开天国的祝福、恩赐和力量的圣职权约的人的指导下行事。我为父神、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圣灵以及这个后期时代的福音复兴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ll that is of God,
凡属神的事物都充满爱、光和真理。但是身为人类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坠落而有时充满黑暗和混乱的世界里面，犯错、犯罪或者不公平的事，我们屡见不鲜。因为这样，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多少会在某一个时刻，因为其他人无心的动作、伤人的举动，甚至罪恶的行为而成为受害者。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令人感激的是神爱和怜悯祂的儿女，所以祂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来引导我们度过人生这些偶然艰难的时刻。 神为所有因为其他人的不当行为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宽恕人，虽然我们可能曾经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承担仇恨、悲痛、痛苦、怨恨或甚至是报复的包袱而再次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宽恕人，可以因而得到自由。好多年之前，在我修补篱笆的时候，有一细块的木屑刺了入我的手指里面。我轻轻尝试将木屑整出来，以为这样就没问题，但是很明显并不是这样。随着时间过去，新生的皮肤盖住了块木屑，令到手指肿了起来。这块木屑令我很烦躁，有时令我很痛。几年之后，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只是将药油搽在肿了的地方，然后贴上胶布，不断重复这个程序。难以置信的是，有一日我将绷带撕走的那一刻，那一块木屑已经冒出手指的表皮。药油软化了皮肤，令这个这么多年来很痛的东西可以离开了我。木屑一移除，手指就很快地痊愈，直到今日都并没有留下伤痕。同样地，一个不肯宽恕的心都承载着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当我们查上救主赎罪的治愈药膏的时候，祂就会软化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去改变。祂可以治愈创伤的心灵。我深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想宽恕其他人，但是有时真的很难做到。当我们遭遇不公平的事之后，会很快地落定论说那个人做错了，他们应该受到惩罚，公道在哪里呢？我们不以为如果我们选择宽恕，公道就无法伸张，惩罚就会免除。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神会向每一个人判出公正的惩罚，因为慈悲不能剥夺公道。神慈爱地向你和我保证，把审判留给我，因为那是我的事，我必报应，让平安留给你们。当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要记住在摩尔门经里面的教导，慈悲是会给我们的。当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如果保持忠信，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知道神会补偿我们所有遭受的不公不义。约瑟胡星利长老说，主会补偿忠信者的一切损失，今日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最终将会化为几百滴喜悦和感恩的泪珠。当我们努力去宽恕其他人的时候，让我们也都尝试记住，虽然我们都会在灵性上成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程度。身体上的改变和成长很容易看得出，但是我们灵魂的成长就很难察觉。宽恕其他人的关键之一，就是尝试以神的眼光看待他们。有时候神会揭开幔子，祝福我们能够拥有恩赐，去看到冒犯我们的人的内心和灵魂。这样的眼光甚至可能使到我们对那个人产生莫大的爱心。经文教导我们，神对他儿女的爱是无限的。无论他儿女有怎样的过去都好，他知道他们都有向善的潜质。在迫害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当中，没有人比大多数人觉得扫罗是更加激进和恶劣。但是当神向扫罗展现出光和真理之后，扫罗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忠诚、最热心、最勇敢无惧的救主门徒之一。扫罗成为了使徒保罗，他的一生是美好的典范，令人明白神看待人不是只是看现在，而是看那个人将来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望落好像扫罗这样的人，但是就好像有保罗这样的潜质。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用神的眼光来互相看待，你想不想象到我们的家庭、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将会有几大的改变呢？我们往往用看一座冰山的方式看待冒犯我们的人，也都即是我们只是看到冰山的一角，而看不到底下的部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一切，我们不会完全知道。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挣扎，不了解他们所背负的痛苦。各位兄弟姊妹，请不要误会，宽恕不代表容忍。 我哋唔可以因为佢哋嘅挣扎、痛苦或者软弱，就将唔好嘅行为合理化，或者任由人哋伤害我哋。但系，当我哋用更宽阔嘅眼光嚟睇一件事，就能够获得更多嘅谅解同埋平安。当然，灵性唔够成熟嘅人或者真系会犯下严重嘅过错，但系我哋唔应该净系以人生里面犯过最大嘅错嚟被界定。神是完美的宽恕者和审判者，他不会只是看到表面，他通晓万事。他说过，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当基督被不公不义地控告，当他被野蛮地攻击殴打，再当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一刻，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由于我们短浅的目光，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憎恨那些和我们的想法或者行为上有分歧的人。我们可能因为一些肤浅的事，例如人家为对手的球队加油，或者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就产生不宽容的态度。罗素·纳尔逊会长给了我们明智的忠告，他说，聆听具有不同宗教或者政治看法的人的机会，可以促进包容和学习。摩尔门经提到，有一个时期，教会的人民开始眼光骄傲而自大，开始彼此轻视，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和愿望逼害不信的人。让我们记得，神不会看一个人的球衣的颜色或者所属的政党，反而正如艾蒙所说，神俯察所有的人类儿女，他知道人心中所有的心思意向。各位兄弟姊妹，在人生的竞赛里面，我们如果要赢，等我们用体育精神来赢；如果我们是要输的话，等我们有体育精神地输。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以慈爱彼此相待，那在末日恩典就会是我们的酬赏。正如我们所有人都有时会因为其他人的不当行为而成为受害者，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加害者，我们都会犯错，亦都需要恩典、慈悲和宽恕。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自己的罪的赦免是取决于我们对他人的宽恕。救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值得注意的是，在救主极简单的主祷文里面，救主选择了提及免了我们的债，如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差遣祂的儿子来到世上的原因，正正是宽恕，让我们为祂向我们所有人提供医治而欢欣。救主的赎罪不单只适用于需要悔改的人，亦都需要去宽恕其他人的人，都需要这样。如果你无法去宽恕一个人，就要祈求神的帮助。宽恕是一项荣耀而有医治功效的原则，我们不需要再度受害，我们可以宽恕他人。我见证神对他所有儿女有恒久的爱和忍耐，也都见证他渴望我们彼此相爱，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消除这个世界的黑暗，迎接神在地面上和天上面荣耀而伟大的角度，我们将会享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blessed in the church to have a collection.
我哋备受祝福，能够喺教会里边拥有一本圣诗选辑，去帮助我哋透过诗歌嚟崇拜神。喺教会嘅聚会当中，圣诗能邀请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培养虔敬的气氛，团结教会成员，同时也是我们赞美主的方法。有些伟大的讲道是以唱圣诗的方式来宣讲的。教会成立之后几个月，先知约瑟斯为了他的妻子获得了一项启示，主指示他要照那张给你的指示制作一本我所喜悦的圣诗选辑，供我教会使用。艾玛斯密所汇集的圣诗选辑首次出现 呢本喺1836年完成嘅加德兰圣诗选辑里面，呢本薄薄嘅小册子只系收录咗90首诗歌，里面有好多嘅诗歌都系嚟自其他新教徒所属嘅教会，其中26首系由威廉菲普所作，但只有歌词而冇音乐。但系呢一本简单嘅小圣诗选辑，就成为咗早期教会成员嘅极大嘅祝福。最新版的英文圣诗选辑是在1985年发行，其中有很多由爱玛所选的圣诗到今日仍然收录在我们现在的圣诗选辑当中，例如我知道救主活着和稳当根基。1985年的圣诗选辑当中，其中一首新圣诗是你要谦逊，这本祥和的圣诗是由葛瑞耶罗拉所编写，他在去年已经离世，他在1950年在夏威夷加入教会，当时他是在学校教书。罗立姊妹当时是总会音乐委员会当中服务，协助将圣诗改编成很多语言。你要谦逊的歌词是他根据两次经文所编写而成的，介和圣约112:10和以帖书12:27。在以帖书当中的经文是这样写，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们面前谦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为坚强。就如教会所有的圣诗一样，你要谦逊教导了一些纯正而简单的真理。这首诗歌教导我们，如果谦卑自己，祈祷就能够获得答复，我们就会内心享有平安，能够更有效率地从事我们的召唤。救主教导他的信徒要谦卑自己，好像小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入天国。我们在养育儿女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需要帮助他们保持谦卑，但是不是以苛刻或者太过严厉的处罚方式去做到。在培养他们的自信和自尊的同时，我们需要教导他们不自私、仁慈、服从、不骄傲、有礼貌和谦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学习为兄弟姊妹和朋友的成功感到快乐。豪伟洪德会长曾经教导我们，最衷心关注的应该是其他人的成功，否则当他们一心只是想抬高自己和胜过其他人，他们对同辈的成就就会感到妒忌和愤愤不平。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每当他见到我太过于骄傲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儿子，现在谦卑一点，路才走得久长。但是不单止是小孩子需要学习谦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变得更加谦卑。谦卑是获得福音的祝福所不可或缺的特质。谦卑能够使到我们在犯罪或者犯错的时候怀着破碎的心，使我们能够悔改。谦卑能够使到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子女、丈夫和妻子、邻居和朋友。而另外一方面，不必要的骄傲会瓦解家庭的关系，令婚姻破裂，损害友谊。当你感觉到家庭当中出现纷争的时候，就更加要记住保持谦卑的重要性。试想下谦卑自己能够避免多少令人心痛的事，只要讲一句对不住，我真的不够体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我真的没有想过，我非常以你为荣。如果能够谦卑地讲出这些简单的语言，就会减少很多的纷争，家庭中就会拥有更多的平安。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令我们学习到谦卑，意外和疾病、亲人的死亡、人际关系的问题，甚至是财务问题，都会令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就算是这些困境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或者不是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判断所造成， 这些考验都能够令我们变得谦卑。如果我们选择同圣灵和谐，保持谦卑，愿意接受教导，我们的祷告就会变得更加恳切。在我们努力克服尘世生活的苦难的时候，信心和见证就会增强，我们都会期待能够获得超升。但是在获得超升之前，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所谓的谦卑的低谷当中坚忍持守。很多年前，我们的15岁的仔艾利克头部严重受伤，看着他昏迷了超过一个星期，令我们很心痛。医生跟我们说，他们都不知道之后会怎样。可想而知，当他开始醒回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兴奋。我们当时以为所有的东西都好翻，其实不是。当他醒回之后，他不识行，不识讲，不识食东西。最弊的是他没了短期记忆。他记得意外之前几乎所有的事，但是记不得意外之后的事，甚至是几分钟之前的事。有段时间，我们很担心个仔会一直留在15岁的心智。在意外发生之前，我们个仔一直事事顺利。他是运动员，受人欢迎，学成绩又好。之前他看来有很好的前途，现在我们很担心他可能没有前途可言，甚至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的前途。他现在要很辛苦重新学习很基本的技能。这段是他很谦卑的时间，亦是令他父母很谦卑的时间。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我们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实践福音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优先事项。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痛苦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很明显见到他康复的进度需要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个甚至好几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跪低落来祈祷。更难的是，我们要渐渐意识到他不会好像以前那样。他这段时间我们流了很多眼泪，我们的祈祷变得更加用心，更加真诚。透过谦卑的眼睛，我们渐渐开始见到我们的仔经历的那段痛苦的时刻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的小小奇迹。他开始渐变好转，他的心态和体肺都很积极正面。现在我们的仔艾利克已经同一位美好的伴侣结婚，他有5个可爱的仔女，他是一个热诚的体育家，并且在个社区里面作出贡献。最重要的是，他秉持他自己很久之前所得到的谦卑 的精神。但假如我们经过那些谦卑的低谷之前就已经变得谦卑，那又怎样呢？艾尔玛教导，那些不是被迫谦卑而谦抑自己的人有福了。是的，他们也要比被迫谦卑的人有福多了。我很感谢先知教导我们这项伟大的特质的价值。第十二任的总会会长宾塞金这样说，人要如何才能谦卑呢？我认为人必须经常提醒自己，知道自己依赖他人，依赖谁呢？依赖主。要如何提醒自己呢？要藉着真诚的、经常的、崇拜的和感恩的祈祷来提醒。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意外，金会长最喜欢的诗歌就是我时时需要主。达林乌克斯长老，他在早期召唤到十二使徒定下早那段时间，在圣殿当中总会的弟兄最经常唱的开会诗歌就是这首了。你可以想象十几位主的仆人在求主指引他们完成艰巨的责任前，唱这首歌会带给他们多么的灵性震撼。我见证谦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我感谢好像郭瑞耶罗纳姊妹等等写了这些启发人心的歌词和音乐的作者，帮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当中也都包含了谦卑。我祈求我们都会努力在生活当中保持谦卑，让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父母、子女和救主的跟从者。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thank all.
我哋好感谢呢个早上嘅所有与会者，亦都好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咗呢啲咁优美嘅音乐。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大以瑞隆长老。喺佢嘅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哋献唱万福源头歌。70元的阿洛福范伦瑞拉长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我住在非洲东南部的时候，我曾经向70元惠福安德森长老请教过怎样帮助贫困的圣徒。其中一样他同我分享的非凡见解就是，施予者和接受者的距离越远，接受者就越觉得自己有权要求权益。这一项原则是教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成员没办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们要先寻求家人的协助。然后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他们都可以请教当地的教会领袖协助他们解决熟世的需要。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家人和当地的领袖是他们最亲近的人。 这些人往往曾经面对过类似的情况，亦都了解怎样可以提供最好的帮助。由于接受者和施予者他们的关系亲近，按照这种模式接受帮助，接受者他们会懂得感恩，亦都不会觉得他们接受这些帮助是他们应得的权利。施予者和接受者的距离越远，接受者就越会觉得自己有权要求权益。这个概念应用在灵性方面，亦都同样的发人心省。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施予者，我们和他们的距离越远，就会越觉得我们是有应得的权利。我们会开始认为获得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祝福是他们亏欠我们的。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出很多不公平的事，会觉得受到委屈，甚至被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激怒。我们会觉得神是有义务要即刻解决这些事。在摩应门经里面，尼非和他的哥哥拉曼和雷米尔他们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凸显了我们和天父和耶稣基督的接近程度可以造成的差异。尼非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他向主呼求，然后他的心被软化。相反，拉曼和雷米尔同神疏远，他们不认识他。尼非毫无怨言地接受很多艰巨的任务，但是拉曼和雷米尔就在许多事上抱怨。抱怨在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指发牢骚。经文记载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尼非和神很接近，使他可以察觉和感谢神温柔的慈悲。相反，拉曼和雷米尔看到尼非得到祝福的时候，他们因不了解主的作为而对他发怒。拉曼和雷米尔认为他们获得的祝福是他们所应得的，而且任性地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多。他们似乎认为尼非得到祝福即是对他们不公平。在经文里面的意思是指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而感到不满。尼非运用对神的信心去达成神要求他所做的事，相反，拉曼和雷米尔因为心底顽硬，没有像他们该做到的那样仰赖主。他们似乎认为主是有义务回答他们没有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说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试过去问。由于拉曼和雷米尔和救主疏远，所以他们抱怨。他们变得很喜欢去争论，而且没有信心。他们觉得生活很不公平，认为他们获得神的恩典是应份的。相反，由于尼非接近神，他肯定知道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的一生才是最多的不公平。虽然救主是完全无罪，但是他就遭受到最多的苦难。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越接近耶稣基督，就会越感激他，感激他的无辜受苦，更加感谢恩典和他的宽恕，而且更加想去悔改，变得好像他一样。我们和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实际距离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更加关键了。神他喜悦那些悔改尝试接近他的人，更胜于那些自以为是正义喜欢挑剔的那些人。就好像古时的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一样，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悔改。我小时候的时候唱过一首瑞典的圣诞歌，这首歌教导我一项简单而有力的教训，就是接近救主会令我们改变。当圣诞清晨发出微光，我想去马槽，因为神在夜里已在稻草上安歇。你何其美好，愿意降临世间。如今我再也不想把童年岁月虚度在罪恶中。耶稣，我们需要你，你是孩童的自由。我不再想 因我的罪让你伤心。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自己在百里行的马槽里面，而神在夜里已在稻草上安歇，就能够更加明白救主是来自仁慈慈爱的天父的礼物。我们会培养出强烈的渴望，不想再让神忧伤。我们不会觉得祂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都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我们现在的方向和我们现在和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距离是怎样，我们都可以选择转向祂和接近祂们。他们会帮助我们，正如救主在复活之后和尼非人说，父派遣了我，使我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被举起的就是这缘故，因此我将凭父的大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如果我们想要更加接近救主，就必须要增加对祂的信心，订立和遵守圣约，而且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要凭藉着信心采取行动，对我们所接受到的灵性指引和启示作出回应。所有这些要素其实都结合在圣餐里面。事实上，我知道接近神的其中一个最佳的方式，就是每一个星期很勤勉认真地准备和配称地领受圣餐。我们有一位南非的朋友和我们分享了他领悟这一项的原则。当戴安还是一个新归信者的时候，他在约翰尼斯堡外面的一个分会参加聚会。有一个星期日，他坐在会众里面，但由于会堂的设计，传递圣餐的时候执事没有留意到他，唐安很失望，但他没出声。另一位成员注意到这个疏忽，所以在聚会之后将这件事告诉分会会长知。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有人带了他去一个没人的课室里面，一位圣职持有人入了来，他跪下祝福了面包，然后将一块面包递给唐安，他吃了。这位兄弟再次跪下祝福了水，然后将水传给他。之后有两个想法接连地浮现在戴安的脑海。首先是有一个圣职持有人，他特别为我做了这件事。然后是他教主特别为我做这件事。戴安感受到天父的爱，他领悟到救主特别为他而牺牲，帮助了他感觉到接近救主，使他充满强烈的渴望。不单止只是星期日，而是每一日都在心里面有这种感觉。他领悟到虽然他是坐在会众里面领受圣餐，但是每一个星期日他重新更新的圣约是属于他自己个人的。圣餐持续帮助戴安感受到神他的爱和力量，令戴安察觉到主在他的生活里面的影响，去帮助他更加接近救主。救主指出，圣餐对于奠定灵性基础来讲是不可以缺少的。我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应当做这些事，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得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础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耶稣他并没有说过如果雨水降下，洪水来到，而是说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没人能够免除生活里面的种种挑战，我们都需要领受圣餐所带来的平安。在救主复活的那一日，有两位门徒要前往那个叫做以马许斯的村落，他们没有认出复活的主和他们一起。在旅途里面，救主用经文教导他们，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邀请救主一起共进晚餐。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使徒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向使徒见证主果然复活。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抹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圣餐确实会帮助我们认识救主，同时提醒我们记得他的无辜受苦。如果生活真是公平的，你和我就永远都没办法复活，你和我就永远都没办法洁净这样站在神的面前。这样看来，我真的很感激生活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我能够确实肯定地宣告，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在这个永恒计划里面，到最后将不会再有任何的不公平，生活中一切的不公平的事都可以得到平反。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会改变，但是透过神的怜悯、仁慈和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获得更加多的东西，多过我们所应得的，多过我们所赚取的，多过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被应许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无论你现在同神的关系是怎，我都邀请各位去更加接近天父和耶稣基督。他们是最伟大的捐助者和施予者，他们赐我们一切好的事物。我要邀请各位每一个星期出席圣餐聚会，领受象征救主的身体和血的神圣圣餐。我要邀请各位去感受神和你们有几咁接近，他会给你知道他是哪一个，就好像古代的门徒面前抹饼一样。只要你们这样做，我应许你们会感觉得到更加接近神。那些幼稚的牢骚，或者是觉得自己没得到应得而感到不满，同埋抱住不以为然嘅嗰种怀疑态度，呢啲自然嘅倾向都会因此而消失。取而代之嘅系天父赐俾我哋佢嘅儿子作为礼物，有更加多嘅爱同埋感谢。当我哋接近神，耶稣基督嘅赎罪所带嚟嘅能力同埋力量就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就好似嗰啲喺路上嘅门徒一样，我哋会发现救主一直都喺我哋身边。我咁样嘅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Jesus of mercy, never our Father in heaven,
在天上的父,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我们今天结束今朝的聚会的时候,
we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this inspired music, 感谢我们有这么有灵感的音乐, words given to us, 还有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很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复兴的福音。我们都感激我们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我们在这里祈求祝福他，他的有健康的身体。我们都同时是祈求天父，是祝福所有在现在的所有的传教士，他们无论身处世界各地都能得到安全和保护。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